好，那上一节课末说明讲义一二页是依序的聚社论论文，那读起来或说明起来都会有点算是老舍，所谓的受未处，处未受，然后又彼此间有前后的关系。那因此，如果简单的说明讲义一二页的内容的话，如现在黑板上所图示的，金布斯先主张借由第一个时间点的根进升起，第二个时间点的事，这样的事在第三个时间点能升起受，所以第二个时间点的事本身就是处，因此符合了缘起经的以处为缘生受，那会有前后不同时间、前处生后受的关系。基于这样的金布斯主张，有部提出反驳说，如果以前处生后受，就会违反了在处同时会有受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受是要等到第二，哎，更正，第三刹那才升起，所以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并没有处，哎，更正，并没有受，心所与第二刹那的处相应。再者呢，当第三刹那的有情去处对外境的时候，如果时间还没有进入到第四刹那，这时候去了别外境的这个心王事体，也不能称为处，因为第四刹那的受还没有升起，所以有不以如此主张说，处与受如果不能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处本身就没有与受相同时相应，这就违反了阿毗达摩大地法的论义。当然经文也有提到根进为缘生事，那三合合处，那处具起受想思，以有部来讲，所谓的处具起受想思，也就代表与处同时会有受想思。那当然金布斯的理解不一样，等一下经文也会有说明讨论。好，那基于有部的反驳呢，金布斯就说，虽然主张处受在一个脉络下，它是有前后的时间差别，但是在第一个时间点的有情去处对外境的时候，已经有升起了第二个时间点的受，那因此呢，在前一个脉络的处，它就有受相应的，就有受相应的，而第三个时间点有情的心事去处对外境的时候，在第四个时间点就会升起受，因此所有的事体本质上就是处，这也没有问题的。考量到这种相续不断的时间流，有情在了别处对外境的时候是如此的，那因此金布斯的看法，本质上就主张你不能去机械式的这样的一种刹那刹那的去看，而是要看整个时间流，以这样的整个时间流有情的处对外境本身就没有问题。好，基于有部，哎，更正，基于金布这样的回应，有部就提出质疑：有情在处对外境的时候，每个时间点的所缘境可以转换不同。那因此，举例来讲，第二个时间点的有情是缘起色法，在下一刹那、第三刹那的时间点，有情是缘起声音。好，基于如此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第二个时间点的处升起第三个时间点的受，然而 第二个时间点有情所缘取的外境是色，第三个时间点的时候有情转换缘取的对象以声音作为所缘，如此就会产生很重大的过失。缘取色境的处心所竟然会升起缘取声音作为所缘境的受心所，那因此呢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叫处呢？所谓的处就是眼视相，比如说以缘取色境来讲，所谓的缘色的处就是眼视相应处，与眼视相应的处才能缘取色嘛。那受，缘取声音的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由耳视相应的处缘取声音之后去领纳这个声，去领纳声音。因此缘取色境的处绝对不可能升起缘取声境的受，因为一个是跟眼视相应，一个是与耳视有关联，两者间早就心网早就转换不同了，怎么可能会有前后相生的情况呢？好，因此如果不按照俱舍论原文而从整套的逻辑来做说明的话，这段文要表达的问答频破的关系就是如此。好，那基于有部的出过，金布施呢就加以转记。转记的意思呢常常就是表达说，由于上一段金布施的主张被有部指出了过失，这样的过失金布施没有办法会通之后呢，他就转换了原本的主张，做另外一种小小的变动跟动，来逃避对方所指出的过失问题。好，进步转记，继而若许有成处事，事处无受，于此为前有事有受而体非处，缘差固然，失有何过。好，缘差固然的缘是指所缘境，所缘的境界有差别不同，因此才会有如此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没有过失了，没有有部所出的过失。那这段文同样请参考讲义113页注脚73的刮胡二，请看到普光俱舍论引文的第二行，既有前过，我今复解。我是指金布施，就再加以做诠释解释。如果承认有能够成为处的这个事体，就这个事体本身可以作为处的这样的作用，那这时候的处就没有受。什么意思呢？普光就举例子，原声音初念的处能升起原声音自类后念的受，那这时候的事体本身就名为是处。那如果从缘取不同的境界的处之后而起，这时候的处同时本身就没有受心所存在。好，那后面就举例子了，比如说于此缘取生，这时候的时间点，那缘色末后念，那这时候呢就是有事有受 而这时候的事本身不能说是处。好，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有部指出了，如果第二个时间点是缘色，第三个时间点是缘声音的话，因此第二个时间点的处绝对不可能会升起第三个时间点的受，因为两个时间点的所缘境是不一样的。有部指出了这样的过失呢，经部就进一步讲，好，那为了避免这样的过失，我承认说，这个时候如果处是缘起生，缘起色境的话，那么这时候的处它不会升起下一刹那的受，那这时候呢，它只是去了别，作为了别这个色境的这个事体。那如果它有升起下一刹那的受的话，如果在下一刹那有受心所，第三刹那有受心所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受心所的来源绝对不会是刚才第二刹那缘起色，缘起色的这个处，因为第三刹那的受呢，如有部所举例的，它是缘起声音嘛，所以缘起声音的这个受，它的来源不会是来自于第二刹那缘起色境的处。因此论文有更正俱色论记才会讲说，有事有受，而这个事对于第三刹那的受本身不能说是处，因为两者不是 两个时间点缘起的不一样，所以针对缘起声音的受来讲，第二刹那缘起色境的事就不能称为是处，不能称为是处。好，接着再看下一段，从前念自类的处生故有受，所谓的自类就是指所缘的境如果是同类，比如说前念是缘色，下一念所升起的受也是缘色，那这就是自类。好，那前念不能生后缘生初念的受，所以说前念的事体它不能称为是处。前念就是指黑板上的第二念，第二念这个色缘色的这个处不能生下一刹那原生的这个受，所以第二刹那的这个事体本身就不能称为处。不能称为处的理由是对应于下一刹那缘起声音的受来讲。好，那因此站在有部刚才出过所举的例子，金布施就做这样的回应，也就是金布施仍然赞同说，仍然保持一开始的讲法，每一刹那都有处也有受，那处有受，有处有受，在一二三刹那个别有由处身后受，前处身后受，前处身后受，但是呢，如果站在所缘境不同的时候，第二刹那是缘色，第三刹那是缘生。如果是以有部所举的例子，因此第二刹那的这个处，针对第三刹那的受来讲的话，它就不能称为处，它只是能称为事，因为所缘的境界不一样。所以在每一刹那虽然都有处有受， 但是彼此间的基于所缘境的不同，它的名称就会有所差别。那这是金布施去避免有部所提出过失的 一种、算是巧妙的去躲避的回应。好，那普光呢，在俱舍论文之外接着就补充了，若缘生意后更缘色，那前最后念缘色是等得名为处，以能生后同尽受。那这段文的意思是说，如果在第四刹那的时候，这位有情又回过头来缘取第二刹那的这个色境，那这时候第二刹那的这个原本的这个事体呢，对于第三，更正，对于第四刹那所称起的这个受，就能够称为是处了，因为两者的所缘境是一样的。所以即使第三刹那中间这位有情他突然转换跑道去缘取声音，但是在第四刹那的时候又回过头来缘取第二刹那的所缘境色，那基于这两刹那所缘取的所缘境是一样，那因此就能够将第二刹那的事体称为是处，那这时候称为处是对于第四刹那的受来讲，而不是针对第三刹那的受。好，那这是以金布施的表述主张作为一种很善巧的说明，但是这样善巧的说明有布施认为是不正确的，所以接着在讲义113页又再次 破除。若变坏十大地方，彼定一切心品具恒具。好，那有部就以阿毗达摩或者是依于契经阿毗达摩的教义呢，主张了任何心王升起的时候一定有十种心所同时并起，这十种心所就被称为是十大地法。那金布施就讲说，十大地法一定与任何心王同时存在，是依于什么圣教呢？那有部就回答，是依于有部的本论所成立这样的一种教法。好，那金布施就加以反驳了。金布施讲说，我等但以契经为量，本论非量，坏之何咎？故世尊言，当依经为量。好，那本论这边所指的就是有部所崇尚的一生六祖啊，发智论，还有六部有冠上祖的品类祖论啊、法运祖论等等，共有六部。那本论所指的就是这七部论。金布施认为那七部论是有部你自己所崇尚的，但是呢，金布施认为所有的教义要以世尊所传授的圣典契经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好，那金布同意的第二点呢，指出了所谓的大地法这样的冠名并不如有部的定义定于一切心品恒具，所以金布的同意最后一行提到，或大地法意非要骗诸心，意思就是说，这十大地心所法呢，并不是与心品同时并存的。有部问，若何名大地法？有部定义大地法的其中一种解读就是骗与诸心恒具， 不管是眼识乃至于意识，只要有心王升起，十大地法必然会同时升起，这才称为是大地。就好像大地承载一切万物一样。但是金布施却不认为以此来定义所谓的大地心说法。那金布施的说明如下：未有三地，有形有事地，无形为事地，无形无事地。那或者是分成善不善无记地，或者是分成学无学非学非无学地。那学无学是指有，是指无漏法。那非学非无学法呢，就是指有漏法或者是三无为。那当然这边是说地啊，地跟法在某些时候所包含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属性上来谈的话，从属性上来谈，学法无学法就是指一切无漏法。那非学非无学法所指的就是有漏法以及三种无为法。好，因此呢，所谓的地可以有这三种标准的分类，就是有形有事等三，或者是善不善无记等三，或者是学无学俱非等三。那因此不管是这三种的哪一种标准分类的形态，落法于前诸地皆有，名大地法。所以所谓的大地法是说某一法它遍于有形有事，遍于无形为事，遍于无形无事，这三地都有某一法，那这样的法就称为是大地法，因为是遍于这三地都有。或者乃至用学无学俱非这样的分类，遍于学法，遍于学地，遍于无学地，遍于非学非无学地的法，就称为是大地法。好，那什么叫大善地法呢？如果某一种法是只有在善地中有，那这样的法就称为是大善地法。若法为于诸染地中有，这样的法就称为是大烦恼地法。好，那如是等法各随所因根带而起，非皆并起。根带的意思就是更改替代，相互根带而起。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善地法的话，就只有在善的为善的属性中具有，那在不善或者是无记的属性就不会升起了。所以说如是诸法是根带而生，非皆并起。那只有大地法是在善不善无记都有都存在的。好，那除了大地法、大善地法、大烦恼地法，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大不善地法等等呢，就说这样的内容因诵引来，是经所争议，非本所诵。意思就是说可能在经本中只有提到原本的大地、大善地、大烦恼地，那其余的比如说大不善地法呢，就是基于这三前三种的分类呢，就顺带的附带一谈，并不是原本就具备的。好，那基于金布施如此去定义所谓的大地法，那这样的定义好像也有它的一种道理。那因此呢，有部他也无法去反驳，因为有部去定义大地法也是依着自己的学派学宗所承认的，那这样的自宗所承认，你不能去硬要其他宗也认可，这就变成同样的各说各有理了。好，所以以 大十大地法说是骗诸心恒存这样的一种反驳道理，有部就没办法继续再一次去破斥经部，因此有部接着呢就引经引圣典加以持难。那基于引圣典，是因为经部师一开始讲，或者是在上个段落就有提到，经部师是以经为量，而不是以有部的本论为量。那基于这样的主张，有部只好引圣典加以破斥经部的学说。请看到讲义的114页论文第二行，若于处后方有受身，今云何事？如契经说，眼即色为缘，身眼是山河何处聚其受想思。好，之所以会引用这部契经，因为这部契经的第二句话讲的山河何处，而不是山河何深处。正因为说经部所承认的圣教呢，都是主张山河何处，那对于山河何深处呢，经部师也会回文以自宗的主张说明山河何深处的真义，其实就是山河何本身的事体，这个事体就是处了。基于经部师所承认的这种圣教阐述的方法内容，所以有部这边才会引用了山河何处的圣典，而不是引用山河何深处。但是引用这一部契经，重要的是聚起受想思跟处彼此间的关联性。圣典用聚起，所谓的聚起呢，就是同时存在的意思嘛。那因此有部引用了这部契经，就是处与受想思既然称为是聚起，也就代表是同时存在，而不是先有处后有受咯。基于这样的一种引圣典来反驳，经部怎么回应呢？经部师说，但言聚起不说处聚，此于我中何为虚事。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山河何处聚起受想思的意思是说，受想思聚起，受想思这三个心所是同时升起的，但是这三个心所有没有跟处同时升起呢？经典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讲，所以呢，这段经文也可以说先有处之后有受想思这三个心所同时升起，因此也是先处后受，只是与受同时有想有思。那因此经部才会讲说，但言聚起而不说受想思与处聚起。接着经部再另外去会通经中所讲的聚起，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并不是同时存在，而是有前后时间的差别。好，论文第二行提到，又于无间亦有聚生，这个生的意思就是指单字啦，某个字某个字词，在 古代的翻译呢就翻成生，也就是经文中的聚，聚起的聚，也就是同时，白话的同时的意思。好，在什么圣典中有提到这个聚，它却代表的是前后无间的关系呢？经文提到语词聚行修念觉知，词本身在阿毗达摩的定义是有漏的，这边的词就是指词无量心，而七觉知本身是 无漏属性的。然而在这段经文竟然讲说持这样的有漏持无量心，却与念觉知是具行，具如果解读成是同时的话，就会有过失了。有漏怎么会跟无漏同时存在呢？在同一刹那有情的心念，若不是有漏就是无漏，不可能同时是有漏无漏两种行门同时并存。因此经部举了这部契经，就说故彼非正，意思就是说，如果上一段文有部引经来问难，说山河何处具起受想思，如果要解读成是同时的话，那事实上也未必，因为在另外一部契经提到的有漏的持无量具行修无漏的念觉知，那这时候的具绝对不可能是同时，而是有前后的时间差别。那因此呢，不能主张只要经典出现了句一定是指同时的，这就是要看整段文义怎么去诠释了。所以举了山河而处具起受想思，如果将具起受想思是与处具起，也未必是指同时。接着有部就再次争难，若何故契经中言是受是想是思是事，如是诸法相杂不离。这边经文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后面的一句话故无有事离于受等，这句话并不是经文，所以问号呢请改，问号跟下引号请改成是在不离的后面，不离原本的逗号请改成下引号问号，后面这句话在修订版会改成心系明体，那最后的问号会改成句号。所以有部引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经文很明确的提到受想思以及是，这四者是相杂不离，所以所谓的相杂不离呢，意思就是指同时了。那因此呢，就绝对没有是是离于受想思之外的，所以表达的就是说，是与受想思本身是同时的。如果经部你主张山河何生是，是本身就是处，那也就代表处本身与受想思是相杂不离，而不是先有处后有受。好，基于有部又引的这一部契经，经部再次去诠释经文中的相杂不离的相杂到底是什么意义，要怎么样去阐述呢？好，那所以经部师就讲经因审视相杂何意。好，请看到讲义115页，此经复说诸所受即所思，诸所思即所想，诸所想即所事，未了于此为曰所缘，为曰刹那，作如是说。好，经部师引的同一部经的另外一段经文提到的受所领纳的就是思所思虑的，那思所思虑的就是想所思摄的，想所思摄的就是事所了别的。好，但是呢严格讲起来，受他领纳的跟思虑的 跟想的施舍跟事的了别，彼此间的作用等等，严格讲起来不能用急。所以经文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因此呢，金布师引了这段经文说，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从所缘尽相同而说相杂不离，说彼此间是相即的，还是从时间点上来谈彼此是相杂不离，或者是两者间辗转相即呢？当然以金布师的看法，一定是约所缘尽来谈，而不是约时间点，因为金布师认为时间点是有前后的关系，所以不是从刹那同时的角度说相杂不离。相杂就是相间杂，就是指同时。金布师引了诸所受乃至所想等等都是有辗转的相即呢，也就表达说这是从所缘尽是相同而说相即，说相杂不离，并不是从时间点上说相杂不离，说相即异。但是对于同样一段经文这样的一种表述，有部有不同的看法。有部又引了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余受与暖俱时起中，亦有如斯相杂言故，立之此说，定曰刹那。这段经文呢，主要就是圣典中有讲说有情受暖事三法是相杂，是俱时而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位有情它还有寿命的话，这个个体呢一定是有温度的。当然扣掉无色界的有情，扣掉无色界的有情，尤其是以人间的有情来讲，如果我们还活着，那我们这个个体一定会具备一定的温度，那也就代表我们的这个一熟识还寄存在这样的一个个体一熟果报体当中。那如果呢我们临命中或者往生死亡了，那就会温度就会慢慢的降低，就会失去了原本的温度，那也就代表一熟识呢就离开了这个果报体了。好，那在这段经文谈到受暖事是相杂不离的，所以就代表呢是时间点上是一样的，而不是从所缘来谈。为什么呢？因为受暖事有所缘的这种对象只有事，受本身是不相应刑法，它怎么可能会有所缘尽呢？所以不可能从所缘尽来谈。那暖本身它也不是 新说法，所以呢也不可能从所缘来谈，因此呢必定是从时间上的刹那相杂不离这样的一种标准做说明。好，所以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有部引用了另外一部契经讲到的相杂不离，以此来诠释在讲义的114页有部附证所引的这段契经，同样是用相杂不离，所以必然所指的都是同样一种标准，也就是从时间的同时来谈，不会是从所缘来谈。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法比较容易会遭到反驳，意思就是说每部契经虽然出现同一个词，那这样的词它如果不是专有名相的话，未必要用同样的标准做定义做说明。但是以站在现在这段文世经论主这样的一种铺陈所指称的，就是有部在这一段讨论认为 即使是不同的契经，但是所说的词语内容是可以互相共通的，它的意义会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呢，有部在回应金布施的引证问难之后呢，再引了契经来质疑。又契经言：山河何处？如何有事而非山河？或是山河不名为处？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在先前就是以现在黑板上还存在的，如果在不同的刹那缘取不同的外境，那针对下一刹那所缘取的意境，就是不同的外境来讲，前一刹那的这个处就只能称为事，而不能称为处。这是上一段文金布施有这样的一种避免过失的回应的施设。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有部这边才会引经来质疑质难，说契经已经说山河河就是处了，那怎么会有某一刹那的事体本身不是山河河而不称为处呢？这是违反契经的。如果金布施你本身是以契经作为唯一的圣教量的话，如此跟上一段文至终为了避免过失而做的阐述，就会跟经典相违背了。那因此最后事情还是归结于有部的主张，说故应定取一切事具悉皆有处，也就是说在事之外别有处体，它是与事同时存在的。那诸所有处无不皆与受等俱生，就是借由根境和合生事，而事所生起的处呢，是这个处是与事体同时存在的，而借由处所生的这个受呢，受想思这整等等十大地法也是与处并存的。那这是有部的主张啊，是有部的主张。好，那事实上在这一段文呢，如注脚八十五卦胡山也有类似的说法。那论文所提到的是譬喻者，也就是说在婆沙的时代早就有在有部中的譬喻者已经主张了，已经离开了有部的本宗，主张了处是假处而非实有，而非实有的。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那由于今天的论文本身它在叙述上会比较看起来有点繁杂，就是跟我们现代的用语可能不是那么一样，也许当时世亲在说明的时候没办法像比如说今天黑板上的表说第一时间、第二时间、第三刹那的时间点等等，而只能用受位处、处位受那前后这样的一种表述方法，读起来当然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转换遇到类似这种比较难读的内容上，如果可以转换成图示的话，再对应回原文就可以理解彼此的一种讨论分歧点是在哪里。那总而言之，就如导师的著作也有提到， 如讲义的116页注脚栏刮胡士就同样有引用到，对于畜以及畜生兽那种缘起之的表现，在世亲的俱舍论里面呢，乃至其实早在大毗婆沙论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探究讨论的，但是一直到世亲俱舍论的撰写呢，在心心所得方面的问题，导师其实也有提到，世亲是尊重阿毗达摩古来的传统，所以在探讨心心所得问题，很多地方归结仍然是以有部众作为考量正义，而不会采取进步式的看法。在心心所得讨论乃至之后有关贤圣品等等的讨论，这种修道方面也主要都是采取有部，这就是如导师所讲的，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世亲仍然是尊重古阿毗达摩。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